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底波拉。底波拉，我们一连串思想有关圣经人物。今天我们思想到士师记里面有一位士师，也是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请我们先看一处的经文，那是记载在士师记的第四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请听我读出来。以父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长子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第六节，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拿燕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然后就说神要如何使他得胜。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记载着昔日女先知底波拉给神兴起的时候，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我们知道当时的情形，就是以色列中的一位士师名叫以户，他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若是我们参考前后圣经所论的，我们就知道当时神的子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哪些事，也就是有关拜偶像的事。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他们拜偶像，拜四周围外邦人的偶像，以致大大得罪耶和华。因此耶和华把他们交在这一个迦南王耶宾的手中。当时迦南王就大大的欺负他们。由于迦南王相当的强盛，他手下的长子西西拉率领着仅仅铁车就有900辆，特别在公元前的2000多年，当时有铁车900辆，可以说他的军队啊是很有这个最高级的军械的装置，有最高级的武器，因为铁车打起仗来是必胜无疑的，因为当时很多都是用步兵嘛，但是他是有铁车，900辆铁车，而这些铁车怎么跑呢？是马来拉着铁车，所以他有马兵，有铁车，相当的强盛。而以色列人在强敌手下给压制了20年。圣经说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可见不是一般的欺压，是大大的压榨他们，欺压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迦南王耶宾的手下吃尽了20年的苦头，做他们的奴仆，几乎国中很多丰富的产物都给他们抢光了，又何来有打仗的能力？给压制了20年，做了奴仆20年，何来产生一队的军队来反抗呢？在这环境来说，不可能，更谈不上打胜仗。然而感谢神，就在神的子民远离神，落在堕落、失败、拜偶像的黑暗里得罪神，又因为拜偶像，国中充满了犯罪的事情。在这个时候，神的拣选临到女先知 底波拉。所以第四节说，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子，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啊，在此我们看见这个底波拉，他做以色列的士师是在一个非常的时期，那一个时期正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弃耶和华，然后惹来神的管教，落在迦南王耶宾的手下，受欺压欺诈20年之久。然而就在这个受欺压受欺诈的年日，最黑暗的年日里，神的拣选神的呼召临到了底波拉。在此值得我们思想的是，为何在这个时候神会拣选一位女先知呢？我们知道，按着在旧约时代，神的拣选呢，多数甚至几乎绝大多数都是拣选男的先知、男的首领。但是没想到在这个四世纪这里竟然拣选女先知底波拉。我们知道，在正常的情形底下，当神的工作兴起的时候，许多时候神是先拣选弟兄，当然神也同时使用姊妹。然而在正常的情形底下，神是拣选弟兄起来带领那个时代的工作。然而在四世纪那个时代是一个不正常的时代，那个时代可以说在以色列人当中神找不到一个合用的器皿，神拣选了女先知底波拉。感谢神，在此我们看见神拣选人的原则，不在乎人外面的条件，是弟兄是姊妹，不在乎人外面某些优胜的条件，都不是，而是在乎招人的主，也在乎蒙召的器皿他的情形是否对。神所看重的是这个器皿的情形，而不在乎这个器皿的条件。条件的意思是，有人以为哦，他是弟兄，所以他应该给神使用啊，姊妹相对好像是弟兄是头，不错，圣经有这方面的教训。但是另一面来说，神更看重的是人的情形，人的属灵情形。在当时整个四世时代里面，我们看见神找不到一位弟兄他的光景是能够合宜的，能够来带领以色列人的。虽然后来找到了巴拉，但是神是先得着了女先知，因为在当时的时候神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器皿，所以尽管是一位姊妹，神拣选他，因为他的属灵光景蒙神悦纳，他可以替神说话，他可以成为神在地上能力的出口，神的话会领导他，会信托他，会交托给他，因为他忠于神的吩咐。所以在此呢，我们看见神使用人的一个特点，不在乎是弟兄是姊妹，不在乎说哦，我是生在一个这个牧师的家庭，是牧师的儿子，是长老的儿子，是负责弟兄的儿子，不在乎这些，所在乎的是人真正的属灵光景。正如圣经让我们看见撒母耳蒙神拣选，撒母耳的儿子并没有蒙神拣选，摩西蒙神拣选，摩西的儿子并没有蒙神拣选。所以不在乎背景，而在乎那一人实际的光景，属灵光景。照着四世时代按理来说，一代一代从摩西耶稣亚一直接下去，都是一位一位弟兄兴起，为何在此时是一位姊妹底波拉成为女先知呢？并且我们又知道，当时那个时代能够做耶和华先知的实在是少，特别我们看见 从耶稣亚开始，神人摩西之后，接着就是耶稣亚。耶稣亚是带领以色列人去承受迦南美地，但是圣经还没有称耶稣亚为先知，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带领者，耶和华是元帅，耶稣亚是带领以色列百姓承受迦南美地。然后在耶稣亚之后，他们开始经历了世世时代。圣经所论到的一个个世事，很少论到他是先知，但是在这个时候反而产生了一位女先知底波拉。这个女先知这个名称呢，可以说最早出现的也是底波拉，并且在旧约时代的先知里面啊，除了神人摩西之外，除了亚伯拉罕神称他为先知之外，其他接着下去就是先知巴兰，外邦人的先知，但是巴兰后来却失败了。巴兰之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从进入迦南美地之后，一直到了底波拉，那个时候才另有一位先知兴起。认真来说，在这个之前呢，已经有先知先起了，所以，但是那些先知呢是没有这一个注明在圣经里面的，就像是在第二章那里是论到耶和华的使者啊，就像以色列人显现，可能神是借着先知，但是这个使者可能更是耶和华差派天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然后呢，这个在那个时候神就兴起了，无论是他的仆人呢，无论是甚至是天使到神的百姓那里。但是这个时候呢，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个神兴起了一位女先知底波拉，这是很早期的时候就有先知产生。在此我很简单解释一下先知的角色。先知呢，能够称为先知的不是随便的，第一，他是一位有神拣选的人，是神立他为先知，人不可以自立先知，因为人自立先知呢一点功效都没有，所讲的变成是假预言，没有神的启示。但是神所拣选的先知就有神的印证，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就能够影响周围旁边的人。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底波拉兴起的时候，他在棕树下，叫做底波拉棕树下，在那里以色列人都上到他那里去听判断，可见他的工作很有果效，他的工作是影响到以色列人。圣经没有记载是某一个支派，或许是底波拉所住的那一个城镇，他的影响力不是仅仅影响那一个城镇，圣经说是以色列人都上到，也就是十二支派的以色列人都已经习惯了常常到他那里听他判断，有什么事情发生就跑到他那里听他判断。可见底波拉的兴起呢，是耶和华神拣选他，所以他蛮有神的同在，因为他蛮有神的同在，所以这是先知所具备的第一个条件，要成为耶和华的先知，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是蛮有神同在的。第二，他蒙神拣选做先知，必须有一个特点，就是先知要能说预言，要能够把神的心意告诉百姓，甚至是先知预先知道，预先从神领受默示，然后向百姓说预言。所以我们看见此时女先知底波拉他也说了一些预言，他的预言论到这个神要拣选巴拉，借着他拯救以色列人，然后 他又预言巴拉最后得不着荣耀，因为这个奖金西西拉迦南人的奖金西西拉要死在一个富人名叫衙役的手下，要扑倒在他脚前，这件事也应验了。然后巴拉什么时候打仗，也是照着他从耶和华那里所领受的话，所以他因信所说的预言呢，句句都应验。还有，身为耶和华的先知，他的责任是带领百姓归向耶和华，所以女先知底波拉就一直从早晨到晚上都在棕树下做教导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所以在此呢，我们就会看见她实在是一位神所拣选的这个女先知。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来看这位女先知底波拉，她蒙神拣选，在她身上有哪些特点呢？前面我们已经论到，神拣选人不在乎人有什么背景。而是在乎人的属灵光景是否蒙眼了。所以在历史上，神也使用了很多姊妹，是神重用的仆人。因为当他们的属灵光景是蒙神悦纳，是在一种很对的光景里，神就能够使用。今天在全球各地，我们同样看见，在很多地方，某些姊妹的光景，她很爱主，各方面都很摆上，装备也够，收到了，神也实在是拣选，甚至那一个地区福音工作侍奉工作就这样带开了。所以在此，无论是弟兄是姊妹，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激励，千万不要依赖我们的这个人的背景，这是错了，最要紧是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对的属灵光景，才能蒙神拣选。就像以扫和雅各，以扫生下来就是大哥，就是长子，所以他就有先天的优势。他以为说，我不需要任何的努力，我就能够承受父家的产业，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嘛。长子承受父的祝福产业，所以他心目中藐视这一切，因为他生下来已经是嘛，雅各生下来是一个小儿子。就不配承受长子的名分，他爱慕，他的心渴慕追，所以有一天，神使祝福到弟弟雅各，这可说好像违背了正常的情形，然而神所看成真正的属灵光景，神的拣选也是如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彼此激励，我们需要一直活在一个对的光景，一直。活在一个蒙神的里，才能够给神拣选、蒙神使用。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想，女先知底波拉，她拣选在她身上哪些的特点？在她身上一个特点，就是一生忠心以耶和华神的仆，忠心以耶和华神的仆。我们知道，做先知呢，百姓先知。他就是永远都是站在神这一边，来替神说法。就着当时而言，以色列人给迦南人统治欺压了20年，在这种环境底下，若是他站出来，在那里替耶和华说话，做耶和华神的先知，哪怕敌军知道，欺负他们的迦南人一知道，就可能把他抓去。甚至杀掉他，为何呢？因为他替神说话的时候，肯定有很多的这个道所讲的信息是坚固以色列的，是要他们悔改归向神，依靠神来得胜。甚至连他发命令出去，叫某人巴拉起来，带领10000兵，照着耶和华神的意思去打仗。若是这个消息给迦南王听见，给他所安排的密探听到这个消息，岂不是要差派人把底波拉抓去吗？然而，一个替神说话的人，就是 刚强壮胆，靠主放开胆量广传福音，就是靠主呢刚强壮胆，神这样托付他就这样说，这也就是先知的本色。先知的特点总是不寻人的情面，先知的特点总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在神的面前忠心传扬神的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不要看环境。若是昔日的保罗，他看环境，他就不敢在亚基珀王面前做见证，也不敢在该撒的台前做见证。但是保罗完全照着圣灵的感动，在亚基珀王面前，在该撒台前，在愤怒的犹太公会面前，为耶稣做见证。在此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侍奉我们的主，都要忠心于我们的主，广传福音，造就圣徒，不寻人的情面，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传扬。还有在底波拉身上还有第二个特点，他的忠心不仅显在他不怕仇敌来杀他，也不怕任何患难逼迫，同时呢，他的忠心也显在他忠心以神对他的托付。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是结了婚有家庭的，他既有家庭就一定有儿女。作为女先知，他也是很特别，可能他是母亲，又是耶和华的器皿女先知。若是他要把时间摆在他家庭里面，那么根本没有时间去替神说。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实在忠心呢，他就在这八年，就是在两地之间呢，棕树下，那棕树甚至是命他自己的名称，那一棵棕树，在底拉的棕树下，在那里呢，他就判断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从各地来到了。我们知道一个人呢，要判断以色列人生活中所面对的各种大小事情，许多这个纠纷的事情，来到他面前受判断，就像一个法官呢断案，他起码从早到晚没得休息啊，因为以色列人当时几百万人呢，从各个支派不断的来人，天天排队听他判断。这样一来，可以说他是天天替神说话，从早晨到晚上，实在是神忠心的仆人。神托付他要讲的，他就讲，他每一个判断都是照着耶和华神的教导。所以在此你看见他的忠心，就因为他这个忠心的判断以色列人所有的事情，借着判断让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是神，也认识耶和华神的律法。我相信他所有的判断都是根据摩西的律法，他完全根据律法，而叫以色列人借着听判断的事学习律法，学习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所以在此你会看见他这样长久的忠心，默默的耕耘20年之久，在最艰难的环境里教导以色列人明白律法，归向耶和华。所以因着他这种殷勤的教导，时候到了，以色列人就归向耶和华。他们受逼迫的时候就懂得呼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了这个巴拉。然后因着他这一些的教导，这样多年的教导，以色列人就会听从耶和华。时候到了，当耶和华神发出命令，卷卷巴拉带领10000的以法莲马拉西人啊，这10000的西布鲁人和拿夫他利人，带领这10000的人起来，这10000的人肯听从啊。为何呢？因为他们都从女先知底波拉那里听见神的判语，认识耶和华是神。所以时候到了，当女先知有这个吩咐 巴拉吹角的时候，众人听从。不然，在神的子民当中，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随便一个人起来吹号，没有人跟从的，因为拜偶像的拜偶像，谁认识巴拉呢？谁认识底波拉呢？谁会听从他们，把自己的命摆上去送死吗？人人都知道，给欺压了20年呐、啊，并且可以说那一代的青少年呢，都是在压迫之中长大的。有谁不懂得怕呢？谁不知道迦南地的奖金有900两的铁车呢？怎么打呢？而这边去打仗的以色列人，手无寸铁，什么都没有，如何打呢？难啊！此时此刻，以色列人有这种信心，10000人起来跟随巴拉，去面对摆在面前欺压他们的强大的大军，仅仅铁车的900两，为何不怕呢？那些好像乌合之众，信心从何而来？原来这一班以色列人原来是为奴仆身份的，他们这个时候有这样大的信心，不是因为对巴拉有信心，乃是因为他们深信耶和华神借着女先知底波拉所说的话，所以他们有信心。在此你会看见那一场胜仗的背后，神是已经做了工作，那一场胜仗只不过是一个结果，显出一个信心的果效，但在一个果效之前呢，是神已经借着女先知底波拉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借着他从早到晚，多年来如一日，这样教导以色列百姓，殷勤教导，叫以色列全家归向耶和华，认识只有耶和华是神，也认识摩西的律法，学习摩西的律法。这样一来，收到了神一发出呼召，借着巴拉带领他们，所有的勇士以色列中的百姓肯挺身而出，因为深信神能够使他们得胜，这个实在太要紧了。所以在此我们看见女先知的角色就是教导百姓，判断百姓。论到这里，我想提一点，今天在新约时代的先知乃是指的先知讲道的恩赐，圣灵把先知讲道的恩赐赐给圣徒，当人领受了先知讲道的恩赐，又有无论是神学方面的装备，无论是在圣经真理系统性的装备，在主面前，在主话语里面花了足够功夫的装备，神拣选每一个器皿都不同，有的有经过神学训练，有的他虽然没有经过神学训练，但是他是更多把主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直接向神那里领受了丰富的教导，两面同样给神使用。但是最要紧的是这一个人是有一个对的光景，有一个对的属灵光景，这个器皿是盟主对付的，是能够盟主拣选的，在他身上的性格是盟主来变化来组织，叫他磨成主的样式，渐渐磨成。并且最起码的一个特点就是熟悉圣经，熟透圣经。我们知道昔日的女先知底波拉，她能够判断以色列人所有的事情，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神拣选她，她熟透圣经。她除了忠心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熟透圣经。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盟主拣选的人是否有这一个看见呢？主耶稣曾经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看见那个仆人殷勤的在家中服侍众人，他那仆人就有福了。他说谁是又懒又饿的仆人，把主人的事摆在一边，整天贪食好酒，甚至甚受 打他同伴，伸手打他同伴，再次漠视这种情形，就是主人来了要重重的惩罚他。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需要按时分粮，我们需要像底波拉那样从早到晚活在神的面前，教训神的百姓，也就像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又像保罗说，神所托付他的，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的家中。他说有关神的旨意，有关神的道，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神托付他多少他就说多少，这就是完全忠心一生。你先知也有这个特点，耶和华神怎样托付他，他就怎样忠心到底。而他这个忠心到底呢，是从早到晚一直替神说话。这样的忠心需要付代价，付哪些代价呢？第一，自己全能分别出来为着神子民的需要；第二，要撇下自己的家庭，他有儿女，他有丈夫，他有家庭，但是一给神拣选成为你先知的时候，他就是把神的事情摆在先。这并不代表说他不再顾他的丈夫儿女，没有，他可能有一个很健康的家庭，神也顾念，他一定有很好的家庭的生活见证，但是更要紧的是他把神的事摆在首位，把上好的时间献给神。所以他不是以为自己做一个小家庭的母亲，他甚至是以一个做以色列一国之母的那种感觉。所以你看见在后来他写的那一首诗歌里面，在四世纪第五章，当以色列人打胜仗回来之后，底波拉和巴拉就作歌说，在那一首诗歌里面呢，他就特别的论到第七节，他说以色列中的官长停止，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他说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就是以色列的母亲。在这句话里面就论到当时以色列中的官长失职，停止就是失去他们的职分。因为照着摩西时代到了约书亚，以色列人当中呢是不断有一些长老，还有这一个年长一点断事一点的。然而到了底波拉时代的时候，当时有很多应该是在神的百姓中做官长做长老来引导百姓的，反而停止，就是失掉了职分，在神的手中失去功用。为何呢？有的可能因为惧怕迦南人，不敢替神说话；有的甚至迷糊拜偶像了，随从那一个世代潮流；有的可能只顾自己的安危，就忽略了神的百姓。然而以波拉这个时候他蒙神拣选，给神兴起，他在作歌的里面说，底波拉兴起做以色列的母。这句话表面上看好像很骄傲，事实上不是，他是表达那一种神使用他而他身上的那一种心愿，他在神面前的心愿。他告诉自己要为着神的子民兴起，这一个兴起是为着神的百姓，为着耶和华神。做以色列之母，原来她是做人的妻子，做人的母亲，一个小家庭里的母亲，但是蒙神拣选之后，她甚至啊有一个心愿，神啊，我要来牧养你的群羊，我要来牧养你失散的百姓。所以神就如此的使用她。然而在她身上并不是骄傲，若是你读完他所写的那一篇的诗歌，你就会看见他把无数的颂赞赞美归给耶和华，并且多次多方三番四次表明是耶和华使他们得胜。 并且这一仗的得胜是在灵界的征战里神已经得胜，所以在天上的星宿都攻击西西拉，也就是说神的使者在天上已经得胜，他很清楚是神使他们得胜，疑点不是他们。然而在本处他说他做以色列的母，最主要乃是论到他做以色列的母，就是他在神面前那一个负担呢，不仅仅是为着自己小家庭，而是为着关心神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给神使用，我们要存心谦卑，但是同时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应该有一个大的属灵的度量，也有在神的面前啊，有一个领受一个托付，是为着万人灵魂得救，为着各处。所以历史上很多给神使用的仆人，有的甚至一奉献的时候祷告说，神啊，就像曾经有一位仆人说，神啊，你把苏格兰赐给我啊，他一生就是追求，后来神大大使用他，整个苏格兰的大复兴，神就借着这个器皿。当然这不是我们凭空或许凭着自己的野心这样来讲，这毫无意思，在神面前反而不能蒙神悦了。这乃是真是向主领受负担，有一个对的属灵光景，并且是实在存心，没有万分之一骄傲，而是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福音，完全有纯意的动机，这样的祈求神悦了。所以底波拉他忠心撇下，所以神就使用，神使用他，他成为以色列的母，也就是在当时那一个时代，他是照顾整个以色列民族在患难中挺身而出。所以这一点都是值得我们在神面前有看见。还有我们看见他能够有这样大的度量给神使用，显在他的忠心，显在他蒙神拣选，所以他尽了他的职分。话说回来，今天我们是否忠心于主对我们的托付呢？若是主对我们小小托付我们没有完成，主绝对不可能把大的托付交给我们。人在小事上忠心，就在大事上忠心。举例子来说，昔日底波拉他起初替神说话判断以色列人的时候，我相信起初一定是他家乡的人、附近的人跑来听他领受耶和华的判断，他是那样忠心殷勤，一直的忠心到底，所以神的祝福越来越大，让这个祝福越传越多，整个以色列民族各支派最远的支派都会来听神判断的话，因为他忠心嘛。若是他起初不忠，神就不会托他多的。今天我们给神使用也是如此，我们传福音，我们救灵魂，若不是从最基本的带几个人信主，慢慢多慢慢多，一直殷勤，到有一天神才会把更多的来托付我们。我们牧羊主的羊，若不是在我们的聚会里，家庭聚会，在某处聚会，在人数少的开始慢慢慢慢，或许在神的教会中慢慢慢慢人数一多，然后神才越托付越多嘛。所以我们是要学习在小事上忠心。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回答刚才我们所提的那个问题，就是底波拉如何给神使用，他如何能够忠心从早到晚呢？其中最要紧最要紧的因素是他熟透圣经。当时那一个时代只有摩西五经，可见他是对神的摩西五经是很熟悉的，对耶和华神的律法书是相当的熟悉。因为他对神的律法书相当的熟悉，所以以色列人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跑来到他面前听判断。在此呢，可以说他就像施洗约翰那样，那一个角色叫整个以色列人、犹太全地、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各地的人都来到约旦河边， 悔改，然后听约翰所讲的话。再次，底波拉，他是令到整个以色列人各民族都跑到他面前，各支派都跑到他面前。然后呢，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就去找听他判断，并且都会服啊。为何呢？因为他判断中的话有能力，有耶和华神的同在，这太要紧了。因为有能力，有耶和华神的同在，所以呢，这个判断就带下了祝福。借着判断，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当中纠纷的事情解决，更要紧的是借此叫他们认识耶和华的律法。比如说有人贪心偷了东西又不肯认罪，当他到底波拉面前的时候，底波拉就会以耶和华律法书所写的不可有贪心，那个人就知罪悔改。所以他一切都是以律法书与神的话来判断，并且有神的同在满了能力。借着这样的教导，叫以色列人呢就像是一个活的教材，在这种情形底下学习耶和华的律法。因为当时神的心意是耶稣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后，他们城里面他们所住的地方几乎睁开眼睛就可以看见耶和华的律法的条例写在那里。但是以色列人从耶稣亚到底波拉时代已经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已经多次拜偶像离去神了，可见有很多属耶和华的那些律法的条例已经给人拆掉了，可能泛起的是很多偶像啊，很多外邦人的风俗啊。在这个时候，神的百姓心中都不懂得耶和华的律法，当时又没有文字的书本，他们只有把律法刻在这个以巴路山啊，两座山，咒诅的话和祝福的话。但一般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已经远离了，又由于时间空间的限制，哪里会跑到那两座山去看那些话语呢？所以这个底波拉在那一个时代就用口述教导以色列百姓，借着判断教导以色列百姓律法。这一来的时候，令到全国大小都可以多数的人得听耶和华的律法，也从实际的这个个案里面来学习耶和华的律法到底是如何应用在生活里面。这样一来，叫以色列人不仅学了律法，又知道如何去应用在生活里面。所以在此也是一位先知蒙神拣选所必须具备的一个主的仆人，他要领受先知讲道的恩赐，是借着祷告，借着科目，借着圣灵所赐。然而当神要拣选一个器皿赐他先知讲道恩赐之前，总是有一些预备。最起码的预备是这一个器皿他是火热爱主，然后这个器皿他不仅火热爱主，是满了侍奉主的心，同时非常羡慕先知讲道替神说话。接着最基本的就是他爱慕神的话，他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若是他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时候到了圣灵就可以使用，神就渐渐把先知讲道恩赐赐给他，因为圣灵的启示光照接着就来了。若是一个仅仅想做先知讲道给神使用，但是却是懒惰，不肯在神的话语上花功夫，因为性格懒惰，又因为要追求虚荣骄傲，这样的人不能给神使用。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所以求主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要给神使用，要用神的话语来服侍神的子民，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殷勤在神话语发功夫的人，丰丰富富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再次，这位女先知底波拉，她就是丰丰富富的把主的话存在心里，因为她是那样丰丰富富把主的话存在心里，所以神的灵就工作， 圣灵就工作，而这个工作是相当的奇妙。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当他丰富的从神话教导以色列百姓，就带进了以色列人有一个真正的复兴。还有他不仅做了先知，底波拉还有一个角色，做士师。在当时以色列人当中只有这位女士师，正常来说士师是男的做，但她女的，为何呢？因为在那一个时期，神找到了合用的器皿底波拉，神使用她，所以她做士师呢是判断以色列人的事情，她做先知呢是教导以色列人明白立法，她做士师呢是可以判断，而这个判断是公平的。为何以色列人能够不断的风闻而来呢？因为他的判断公正公平，不寻人的情面，不收贿赂，秉公行义，并且他的判断不凭自己，是凭着耶和华神怎样说他就怎样讲。这也实在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所有在教会里面是负责的，无论是传道牧师、长老、执事，或许是负责的弟兄，都应该有这个感觉。今天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一切都尊主为大，敬畏神。凡事不凭着自己的经验，不凭着自己的这片面的看法来判断事情，一切都应该屈膝祷告，寻求主的意思，照着神的意思来判断，照着神的旨意来牧养神的群羊。若是这样的服事，一切呢都是以神的话为本，因为神的话是我们侍奉的准则。我们的侍奉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子，也就是照着神的话语。若是我们一切的侍奉，在教会里面一切的带领，都是按照神的话，依照神的话，凡是寻求主的带领，教会就蒙福，群羊就蒙福，群羊也会服。若是我们偏离神的心意，群羊会有感觉的，会发现这样的带领错了。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像底波拉这个女先知兴起的时候，她在神的百姓当中没有说因为贪财接受人的贿赂而随意判断，而判断错了，没有，她的判断很好，所以以色列人收到了，很听话。当他借着从神来的启示去呼召巴拉，连巴拉都听从啊，因为知道他是神的先知，他所说的话是从神而来，这不是人自己要自立不可能，这乃是耶和华神拣选。所以在圣经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见，当时底波拉他蒙神使用，实在是满了神的同在和印证。他做了以色列的士师，他做以色列的士师，除了判断以色列的事情之外，还是带领以色列人，引导以色列人从一种拜偶像的光景里悔改归向耶和华。不仅如此，就在以色列人最艰难的时候，给迦南人欺压了20年之久的时候，他从神那里领受了启示，吩咐拣选巴拉，并且差派巴拉去打仗。当时巴拉原来是软弱，所以圣经记载巴拉说，你若不与我同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可以，我与你同去。在此你会看见他是以色列的士师，他非常勇敢，为着神的事情他把自己的生命摆在一边。我们看见这不简单呢，因为她是个女人，怎么能够打仗呢？若是随着巴拉出去，特别在当时那一个时代，以色列人呢，每次打仗的时候都是男丁，连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都是记载男丁60万，妇女儿童不计算在其内。当以色列人承受迦南美地的时候，都是男人去打仗，所有的妇女儿童都留在家中的， 从来没有一个女人会出去。但是此时呢，圣经让我们看见巴拉蒙神拣选做头，他自己没有信心，他对女先知说，你要与我同去，我才有胆量去。女先知说，去，我现在与你同去。他为何有这个胆量？因为在妇女的传统里，没有一个能够出阵打仗的。他这个胆量不是天生的，是因为他对耶和华神的话语有信心。所以这也是我们要讲的一个先知，他蒙神使用的特点是，除了熟悉神的话之外，还是对神满了信心。他是对耶和华神满有信心，神怎么说他就怎么信。若是他稍微看自己一下，他是个女人，素来没有打过仗，连刀枪都没有用过，何来打仗呢？岂不是送死吗？以色列人情形他最了解，怎么面对强敌呢？然而他对耶和华神有信心，神说你拣选巴拉，他就拣选巴拉。神说什么时候叫巴拉呼召一万人，他就如此吩咐。当一万人来了，神的意思要他同去，他就同去。结果神说西西拉要交在他们手中，最后要死在一个女人的手下，他就说预言了。按理来说不可能啊，有900辆铁车护卫着他，他哪里有可能死在一个女人的手下呢？打仗最多死在以色列人巴拉的手下，不可能死在一个女人手下。然而神的启示这样临到他，他就这样说，他完全信靠神了，不看环境的。结果时候到了，真是巴拉奖金，因为他全军都扑灭的时候，他逃跑，跑到一个女人的家中，住在衙役的家中的时候，他要水喝，衙役给他奶喝，他喝完了就疲倦睡着了，一睡着衙役就拿了楔，就拿了楔子，就从他的太阳穴钉进去，他就死在衙役的脚下，完全应验了圣经所说的预言。所以底波拉完全是在信心里讲话。然后圣经又记载，到了他们一起上去的时候，这个底波拉是发出耶和华来的命令，就对他说，现在你上去吧。就这样吩咐，在第14节，第4章14节，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是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就下去。再次他完全照着神的心意，凭信心说话，现在你起来上去。结果耶和华已经在你面前行，他完全是信心讲，时候就成就了。巴拉凭着那一万人就大大胜过迦南军队，让他全军扑没，没有一个人逃脱，除了奖金西西拉。后来奖金西西拉也倒在妇女的手下，你就会看见神的话完全应验，就是因为你先知这个信心里所讲的话。所以今天我们传扬主的道，都需要在信心里来传扬主的道。我们需要在信心里传扬神的话，我们需要在信心里高举主的名，我们需要凭信连你神的话。所以本处你看见你先知那样有信心，所以难怪给神使用。神使用人的特点，最起码的每一个仆人必须具有的共同点就是信心。能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你信靠神，神是多么的喜悦，你信靠神，神是多么的喜悦。所以我们需要信靠神，就能经历神的得胜，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是耶和华神走在他们面前替他们打仗。神的子民不仅要有信心，也有信心的行为。巴拉听见了跟上去，若是一面听见神的吩咐，一面够不上，怎么能够经历得胜呢？所以在此我们看见这个先知的信心。好，现在我们再来看，我们侍奉主的人除了要有信心呢，还需要的就是做一个赞美神的人。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四师时代通常所记载的都是以色列人怎么打仗，连耶稣亚的时代所记载的都是一个历史，以色列人怎么打仗，但是很少记载一篇道，一篇赞美的诗歌。除了到了诗篇，到了诗篇，大卫就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元帅，他同时呢，他更是这个写了无数的诗歌赞美耶和华。此时我们看见底波拉都有这个特点，他一得胜之后呢，在24节，就是4章24节这里说，此后啊，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就因为这样，他们就大大得胜，甚至把迦南人完全灭绝。灭绝了之后呢，5章1节说，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拿院的儿子巴拉作歌说，两个人同心做一首歌赞美神了。而这首歌记载在圣经里面，肯定是当时很流行的，以色列百姓都以这首当成一个诗歌来唱了，然后人人都称颂神，就因着这样整个民族归向耶和华，迦南人呢就给歼灭，他们就越来越强盛。所以这首歌这样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这一切都是耶和华所做的。当时巴拉做他们的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也就是当时百姓肯牺牲自己，就是因为看见女先知底波拉牺牲自己，巴拉也牺牲自己，挺身而出，所以百姓有榜样啊，也肯跟从。所以今天侍奉主的要先有榜样。当时女先知不是在背后说话，叫巴拉你冲啊，你上去啊，他是自己陪着巴拉上去。所以在此有这些榜样，然后呢，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人的勇敢，都是耶和华所做的，所以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3节，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好，在此你会看见他是充满了赞美，然后对于神的认识啊，是哇，认识神是威严可畏的。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在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形容神是大而可畏，可见他对神那个认识啊，实在是很深的。然后他整章里面多次提到底波拉你要兴起，在7节是这样，到了12节也是这样，底波拉要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兴起怎么样？兴起歌唱。然后亚比拿燕的儿子巴拉，你当兴起，掳掠你的敌人。底波拉兴起是要赞美，巴拉兴起是要来掳掠仇敌，所以在此呢，你会看见他是充满对神的赞美，并且是灵里火热来赞美神。这些都让我们看见神所用的先知有个特点，常常赞美神，认识神的威严，认识神的得胜，然后常常赞美。今天我们所有侍奉主的人必须是一个赞美主的人，我们蒙恩之后千万不要沾沾自喜，就是偷了神的荣耀，千万不要，而是蒙恩之后要大大赞美，把所有赞美归给神，不要面对需要的时候苦苦哀求，得胜之后就忘了，不要多多赞美。所以此时他得胜之后是带领以色列人，他是做了诗歌，让整个以色列民族都唱着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并且呢，他在这一章里面就论到了许许多多神大能的作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慢慢的 来发表。他在最后论道一句很有信心的话，第三十一节：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发出，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就是因为他给神兴起之后，国中太平40年，全国归向耶和华，爱他的人如日头光辉烈烈。这实在是说出了一句，爱主的人就像义人的路，如光发出，如黎明的光，渐渐光照到了中午。所以再次，那是说到所有爱主人都蒙福。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像你先知底波拉那样，蒙神使用。就是在神面前，我们需要忠心于神，我们需要也忠心于神的托付，我们也需要这个熟悉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殷勤的尽自己的本分，我们也需要这个有榜样摆出来。同时，我们需要在信心里替神说话，经历神的得胜。我们更需要做一个赞美神的人，因为做一个赞美神的人，叫我们一生是常常赞美神，带领众人来赞美神，都认识神，带下神的祝福。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叫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都是能够被你来感动，能够看见昔日你所使用的底波拉如何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激励，叫我们今天都能够人人忠心于你，忠心于你的托付，殷勤的侍奉你，并且将你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也广传你的道，并且凭着信心来侍奉你，在信的里面经历话语的大能，在信的里面来传讲你的道，并且求主叫我们能够活出这个你要我们活出的榜样，影响你的群羊，更是做一个赞美的人，把所有赞美都归给你，也影响众人来归给你。还是把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